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就开始最后一堂的士师记。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看见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恩典，你今天不仅还一直一直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比那个时代更丰富。主啊，当我们读到这些百姓、这些士师和他们与仇敌之间的关系，主耶稣，我们的心真是要何等的感叹，觉得我们的神何等的爱他们，这样的爱也一样的在我们的身上，你永远都不放弃。虽然百姓一再的背逆你，一再的去拜别的神，但是你却一再的为他们兴起拯救者。主耶稣啊，当我们回想这几个月读这一卷书，主，我们的心好像随着这百姓的经历一样的起伏。主啊，主耶稣，当着最后一堂的时候，主，我们仍然要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生都交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也叫我们越来越认识你。叫我们失败的经历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基督能够享受你的得胜，而且执掌你在地上的权柄。主啊，今天早上你仍然像往常一样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啊，把你自己的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也给我们丰富的话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想我们就已经到了，我们就尽量往前就坐啊。那今天是最后一堂，那我们还是主要等一下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余弟兄为我们做总结。那其他呢，我想不知道可不可以请 David Chan 到前面来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些的 recognition， 对这一段时间，我们从10月初一直到现在有几个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好，将近五个月，四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把这一卷士师记，可能从前我们读起来觉得不知道好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一卷书，我想 most of us 或者全部，我们在经过这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现这一卷书跟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很感谢主哈，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他们或者全勤参加 100%，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因为生病或出差那他们有一次的这个 absence， 我们就把它算作是全勤，所以我们有全勤奖。那全勤奖等一下我们David Chan 会上来不晓得 David 现在方不方便那个帮我们很快的念一下名字哈，对啊，非常的快。那另外呢，我们有四次作业都交的，那全勤又四次作业都交的 100% attendance 再加四次作业交的，我们有四个人。那我们这些呢，我们都请那个 David 帮我们念一下名字。那最后呢，就是所有在三次以内的，我们都有发一个证书，所以这些呢，我们就请等一下在这个聚完会中间这个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到后面去领奖跟拿 certificate。 好，那我们
大家好，有全勤，然后四次功课都有教的，有 Cindy， 还有何佳慧，然后还有一个我找不到，不过等一下你们再跟我，我等一下我会来找你，那个你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还有我自己呀。杨念慈阿姨，对，对，还有念慈，杨念慈姊妹，那有此那个有全部都有教功课的，我也把它记下来，有马天书、徐秀华、金迪、唐文涛、何佳慧、林心怡、艾文、杨念慈。那如果你们还有一些功课想要补交的，或者是 attendance 觉得说忘记签的，你还是可以今天到后面跟我讲，然后 然后我帮你再填上。那那个有拿到 certificate 的有28个人，要我就现在不报了，不过我 certificate 都 ready，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 qualify 的话，你可以向我要要看。OK， 然后我们谢谢那个余弟兄、余叔叔帮我们这次在这四个月里面都能够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卡片是可以给，是要给他的，那你们有空的话你们给上去签个名或写一些感谢的话。好，我们请余弟兄上来。
我们先有三位弟兄跟姊妹，我们想请他们先做一个五分钟的心得的分享，好吧？然后我们就请余弟兄给我们做做最后的总结。我想我们请国豪先，好不好？国豪，然后秋华，然后世雄，好。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经过这几个月来当中，我好像是全勤的样子。那很难得这种机会，我昨天还跟那个弟兄姊妹在交通，就说这次的四世纪可是有史以来好像讲的最详细的，然后大家 participate 的那个 rate 也特别高，然后对我来讲是受益特别多。那就是五分钟时间给我分享，所以我今天有五点要分享啊，所以每一点在只有平均一分钟的时间，所以要讲得快一点。那个在这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那个神百姓的那种败坏啊，真的是从我们在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开始就提到，就是说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这一点在我眼睛里面看的真是非常大的一个 impact。那个世代人甚至不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唯一的神，然后不无所适从。所以从那个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铸下了这些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一些灾难的开始。神并不是弃绝他们，因为神真是知道他们这些人已经开始去拜这些假神，就是他十诫里面最大的一个诫命这样子。然后在十一诫里面，以色列人所行耶和华眼中所恶的所恶的事情，去侍奉朱巴利，这个是神最忌讳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在当中神就开始实行一些教育百姓的一些工作，然后这是神百姓失败开始。然后神也给人最大的一个惩罚，就是余弟兄才能交通道，就是说任意而行，他任我们而行，让所有的仇敌在我们面前畅行无阻。这一点在我们属天儿女在追逐当中，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最大的惩罚。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在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以替代我们的神的话，一切劳苦愁烦必然增加，这就是所谓我们自己在任意而行。这点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也提到，就是说耶和华的惩罚，他是说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所以在仇敌的面前我们再也站立得不住，因为他把四周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你面前，在你面前进出非常的自如，我们自己心里一点提醒都没有。紧接着仇敌的攻击，那个余弟兄在很多堂的讯息当中也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仇敌的讯息将成为我们自己眼中的针刺、肋下的荆棘和脚下的网罗，这几点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仇敌是无往不入的，你稍微有一点就是说松懈的话，你的腰带束不紧的时候，他马上就趁隙而入。然后神在施行拯救的时候，他真是看到这些百姓的哀嚎呼求，他神的又动了怜悯的心，所以兴起这些士师出来。我今天不在这边一一述说这士师的他们的特性，因为大家在前面也都交通过，从俄陀诺一直到参孙，但每个士师都有他自己的特色。这样我总归来讲的话，这士师他自己的特性啊，要成为一个士师，神的拣选也是他有他特别的智慧。因为士师的特征，我们在几堂信息当中我们也听到，就是说他最大的特征就是第一个，他有使命感，然后就是说加上顺服的心。他说大部分的士师都是这样子，然后就说不怕失败， 他勇往直前，所以这东西带着百姓往前走。但是很不幸的，在这个士师他们带领这些百姓的当中，这些士师这些百姓们不是完全很顺服这些士师，所以每一个士师快结束之前，这些百姓们的心开始已经又开始有从向那个其他朱巴利的那种情形开始。所以当士师结束的时候，开始百姓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非常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看这四十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不幸。我看了每一次看一遍的时候，觉得我们百姓这些百姓真是非常非常可怜。但而快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神家儿女来讲，三好也是有一些这些影子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很大的提醒在我们当中。所以每当你感觉到已经觉得自己好像自己在做事情没有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赶快回来 make a U-turn to God。 我想神的怜悯永远不会放弃的这样子。然后我想下面一点就是说，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因为事实上在余弟兄在信息当中讲过，苦难跟这些荒凉失败混乱它只是一个舞台的背景而已，并不是给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假象，但事实上它是个背景而已。让我们所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东西要在哪里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站起来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常常我也常希望鼓励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一起在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神的儿女，然后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那个十分像在旧约里面也提得很清楚，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子民这样子。你必须把一些心中的杂念，以及一些比如说悲情下品都拿掉，然后你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一个活祭这样子。然后在古书上面讲，就我们常自己有时候身份很不清楚，说我们到底神家儿女变成什么样的光景。我常常有一句那个就史记上面有讲，就是说鸡栖凤凰时，牛鸡同一灶，鸡跟妻有时候会跟在同一个里面抢东西吃，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牛鸡在同一个灶里面，牛是属地的东西，我想既是一只马啊，这是一个骏马，所以他不晓得自己的身份，就在同一个灶里面去抢这些食物吃。我们属天的儿女在这世界上常常也会这种情形发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然后跟地上的这些鸡啊，跟这些马、这些牛在一起，然后失去自己的这种君尊的祭司跟属天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常用这句话提醒我在。想到跟弟兄姊妹常分享这一点这样子。然后最近也看到一本书，是蔡耀明，这是我们空军，也是我们空军的一个子弟兵，所以我特别欣赏他的那个见证哦。他之前是一个航空的一个宣教士，他里面提到一个，就是说他是个脱毛的老鹰。然后他为什么叫脱毛的老鹰？因为老鹰通常他的特性就是他七年哦，大概平均七年他会跑到一个洞里面去，把自己的身上的羽毛哦，那个嘴上那个啄会把它自己把它脱落掉。然后这个为什么他用七年会这么一次？主要说因为他在七年当空中飞行的时候，他身上会沾满了一些油垢、灰尘这些东西。如果说他不把这些拿掉的话，他飞得不够高，他没有办法飞得很高，所以他必须七年的时候在一个山洞里面，他自己就忍受那痛苦，把用自己的嘴把自己的毛一个一个脱掉，然后他的嘴的壳，他会在那个岩石的峭壁那边，他把它剁掉，然后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慢慢的让它羽毛长出来，让它嘴上的那个长出来。所以当它再长出来的时候，它在正式而飞的时候，它飞得会更高。所以这跟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鹰的生命，但是常常就在世界上飞啊飞啊飞啊，身上沾满一大堆灰尘、泥巴，还有这些属世的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是我们的生命往天的那个高天飞。所以这一点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实在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将成为一个换羽毛的老鹰， 然后天天的我们天天的天天的那个属天的生命是往上行飞的。最后我在交通就是因为在狄波拉那个时代他成为士师的时候，他最后就是说带着百姓攻打这仇敌，然后他愿这些仇敌在神面前成为他的在神面前能够灭亡，然后他也愿就是说所有的爱我们这些神的百姓能够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想这一点让我们最后的一个总结，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近前能够向这位士师能够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也愿弟兄姊妹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我们是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感谢主。
这个星期我自己在思想说，读士师记对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也寻求一下神有什么话要借着士师记对我说，然后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哈，那我就发现其实神借着士师记对我个人的信心最近发出一连串的挑战，所以让我在我想我分享我个人的心得，其实我就是对自己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在士师记里我们看见尽管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软弱，而且一错再错重蹈覆辙，但是每当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呼求神，神总是为他们兴起士师，并且在危难中带领他们打败仇敌，扭转局势。那我就问我自己，我自己是不是也相信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信实，他应许我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就问我自己，我到底相不相信。然后神所兴起的士师有各式各样的士师，似乎不限制于他们的性别、他们天生的个性或是他们出生背景。我们看到的士师有女人，有生来很胆小的，有因神圣应许奇迹式的出生的，也有妓女的儿子。所以我就问我自己说，我相不相信得胜者的呼召和应许也是给每一个人的，我相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得胜者。还有以色列人所面临的仇敌也是各式各样，他们攻击以色列的战略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神也都能够用更神奇的方式借着士师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并且在过程中教导他们学习未曾知晓的战事，并且率领他们更刚强。那我就问我自己说，神现在让我们经历各种不同的危机和挑战，那我是否相信我们在生活中没有一样的难处，没有一样的危机，我们是不能靠着神而得胜的。 OK， 读士师记呢，如果真的仔细的去读，不禁会对当时的那种很戏剧性的时代背景还有很传奇性的人物觉得很神往，然后会觉得说，如果生在那个时代该多好，我可以亲眼看见在荒凉的时代中神还是掌权，可以看见神独行其事，不管当时的仇敌情形怎样，而且我们可以目睹到神最高主宰权柄仍然掌握着一切。但是我就想到说，保罗也这样子跟我们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让世人和天使观看。我觉得跟随主以后，我们的人生真的好像成了一台戏。这个礼拜我觉得神 就提醒我说，其实我们这一台戏的导演跟当年四世纪的导演是一个导演，就我们是不是也相信说，我们如果今生真的把这一生奉献给神，我们相信他，我们跟随他，我们也同样可以在我们这平凡的人生里面看见神很多奇妙而且很荣耀的作为。这些就是我对自己的问题，也是我的心得，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Steven 哈，我想大家还有很多人不认识我，那我也有小小一点心得想要分享一下有关四世纪，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四世纪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当约瑟亚死了以后，和一些认识当时见过神作为的长老们，他们去世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那我想他们也是就因为那样，他们就渐渐的远离了神。那当初我想约书亚死的时候，他给他们的诫命就是说，要他们继续的侍奉神，并且要把当地迦南地的外邦人赶出那地，能够占领那地。那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的做。那实际上呢，他们就与当地的人就开始相处下来，并且开始与他们有些交往，甚至开始通婚，那渐渐开始学习他们的生活起居习惯。开始也认开始拜他们的那个偶像，做他们的神，当然那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那他们在四世纪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七次的兴衰史，就是他们怎么样的远离神，那神怎么样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那他们怎么样受苦吃苦忍耐了一阵子以后，那受不了，然后向神呼求，那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带领他们。那他们使他们得到平安，得到拯救，那过着一阵子安逸的生活以后呢，那他们又重复祷告，又开始去远离神，去拜其他假神，那这样一次一次的循环。那当然我们看到于弟兄也跟我们讲到说，每一次的攻击，每一次的敌人的来攻击，其实在属灵的背后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哈。那我这边也有很快的列下来那个讲义上面所提到的，像米索波大米王呢，代表世界的繁荣和属灵的混乱，那摩押王呢是代表肉体的辖制，迦南王耶宾呢，他的铁车代表仇敌黑暗的权势和攻击，那米甸人呢，他们破坏他们的土产，就等于是破坏神儿女属灵的粮食，亚比米勒那他是代表神家的腐化和分化，亚门人呢代表肉体情欲的搅扰和再回头的危机，那非利士人呢代表仇敌无孔不入，积极的摧毁神家的得胜者。那我想说这些属灵意义上面的攻击哈，不管是在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真实，实际上对我们现今来讲，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常常会经历到这一连串的攻击，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想要破坏神的儿女跟神儿女在神里面的产业。那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样的也能够知道，就是说我们要看，就是要学习说这些士师他们遇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要怎么样依靠着神来得胜。那也就是我们的 homework for 我们的第四个课，也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来学习到他们的这个功课哈。那所以我就在读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相同处，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两点呢，我看到的是从神那方面的。那因为如果你们看那个士师计划，他常常提到第一个就是神将这个，比如说这外邦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上，神将他们什么交在以色列人手上。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以色列能够做什么，不是靠说如果他们人多，像以前他们攻爱情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把那个小城放在眼里，但是他们虽然军队众多，但是却吃了一个这么大的败仗。所以常常那个圣经上一直提到，就是说神将这些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是说在这场属灵征战里面，第一个要依靠的是神的恩典，这真的都是神的作为。那第二呢，我看到就是神的灵哈。那许多次士师记里面也提到，就是 比如说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许多次提到还有神的灵降在哪位士师身上。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并不是与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提到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的话，绝对不是靠肉体的方式，一定必须要靠神的灵。那神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也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说这征战的第一点，第一个就是要需要回到神面前来依靠神的灵来得胜。那这是两方面是从神那边来的。那另外我也看到一些是从我们这边需要认识到的。那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说以色列他们开始拜外邦人假神啊，或者是远离神，行神眼中为恶的事，并不是一天就发生，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而是一再慢慢的他们开始产生了这个习惯哈。那或许一开始他们只是跟他们居住在同个地方，或许开始有一些贸易的往来啊，做做生意啊之类，然后慢慢开始跟他们通婚，然后再一次一次的导致演变成他们后来那个现象，就是真正的远离神啊。那我想说其实对于我们现今来讲的话也是常常有可能会这样的发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说无所谓哈，就是比如说偶尔为了方便的缘故杀一些你觉得不无所大雅没有什么重要不会伤害到别人的谎言啊，或者是可能我们现在是报税的时候，可能在税表上面做一些小手脚子省点钱啊，或者是开始从公司带一些文具回家开始用。那我觉得说这些东西一开始大家都不会觉得说很严重哈，那但是呢它却是一种让我们开始跟世界妥协的一个开始，并且呢也留了地步让仇敌能够有攻击的地方。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样的方式是我们开始对神失去一个绝对的心哈。那我讲到这绝对的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觉得说神的话开始跟神的话在神的话上面开始讨价还价，不是神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是开始讨价还价，开始觉得说有这个还余的余地哈。那我觉得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使得以色列远离神。那我觉得说我们要打这场属灵征战，要来面对仇敌各样的攻击的话，第一点必须是要回到神面前，或者是说先检查自己的内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隐藏一些罪孽，我们是不是有以别的神代替神，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觉得说要一开始的话必须要跟神先有个对的关系才能够开始说到要到倚靠神，要到靠神的恩典或神的灵来得胜。对，这是我们必须要先检查自己的。那第二的话，其实另外一方面，那我觉得或许有些人平常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读经都很有得着或者祷告觉得都蒙应许，觉得说蛮属灵的，属灵情况蛮好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一对你会变得属灵里面会有一些骄傲，不然的话就是像参孙一样觉得说没有问题，我可以 handle 反正敌人一来我出去打一打噼里啪啦两三下全部摆平了，甚至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那我觉得说我们另外一方面在属灵光景觉得很好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也需要检查自己。那我觉得说我们或许都应该回到像那个诗篇139篇他们的祷告哈，就是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OK， 那我觉得这是两点哈。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也是蛮实际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士师的话，无论是基甸或者以弗他哈，那他们就是我觉得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要以单一的信心来做完全的顺服。那我想以基甸做他的那个例子的话，那他当时他跟神求了两个印证那神迹似的应允了，实行了他的印证以后，那他知道是神要兴起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开始他把他的信心放在神身上。虽然那他神之后要求他做许多很勇敢的那个事情哈，在一个胆怯人是非常难做的，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带出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 那什么样的顺服？就是比如说，神要他去拆那个巴利的坛，那他就真的去做了。那或者是说，神要他带领只用300人去跟米甸的大军征战，那只拿火把跟那个瓶子哈，这样子的一个夸张的一种做法，那他也愿意，他也去做。我觉得说，第一，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相信他所信的这位神。而这带出来的行为就是他的完全的顺服，那这是必须要有的。那当他在面对这些敌人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因为相信他的神，他完全的顺服。那就像以弗他一样，他回去的时候看到第一个是他的女儿，那他当然也，我相信他也觉得非常的舍不得，但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知道他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愿意把他的女儿交出去。我觉得说要做一个得胜者，要来面对这些挑战的话，不只是有一个完全单一相信神的心，更是要借着神这个信心带出的行为来做一个完全的顺服。那我想靠着这几点的话，我相信我们必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得胜者，并且得胜有余。
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大家都很高兴哈，因为四世纪终于要结束了。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教会碰到一点点难处，那时候有一个姊妹就说，她说我想四世纪讲完了，这个难处就会过去。结果我们欲罢不能，又多加了好几堂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这一阵子都在难处中的话，那你一定盼望四世纪早点结束。那弟兄姊妹，四世纪可以结束，这个属灵的征战跟祝福永远不会停的。那今天早上很高兴的另外一件事情，我想你们刚刚也稍微分享了一点我的快乐，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读圣经、读主的话，都读得这么好。那我们过去圣经研读班这一次是第十次还是第九次？那我们从前很少教大家做作业的。那这一次做了作业以后，我就发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我常常在改弟兄姊妹作业的时候，或者看弟兄姊妹作业，你相不相信我看到会掉眼泪的？啊，真的是很感动。我就发现好像在属灵里面跟弟兄姊妹借着这一卷书我们在交通啊。而且尤其看见弟兄姊妹，很多人我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情形，那他们在圣经上这么认真的写这个笔记，让我心里面感动。那我一点不是夸张啊，那我反正我不提名字啊。那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做作业做到认真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些作业如果是他出书的话，我去天道看我会买的，因为我这个人挑书是蛮严格的啊。那我就觉得他们做的这么仔细，就把圣经的经文、圣经的这个重点把它整理的这么清楚，英文的、中文的都有啊。那我是觉得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刚才这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挑他们三位，请他们这一次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你就发现从他们的见证，从他们的分享里面，你就发现这个四世纪真的读到里面去了，读到里面去。那这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你们最后一次的作业就是整个四世纪的总结跟心得啊，我下不了笔哈，我没有加任何的话，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写得很好。但是我每一篇至少都看过两遍，慢慢看，慢慢享受，然后我就会想到，例如说我在改国豪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这是国豪在跟我交通，然后我也在享受他对主的爱，他对主的认识啊。在机场里面出差，在机场里面抽空写下这个心得报告，我就觉得这都是很美的见证，那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交过任何作业，我还是盼望你交啊！你不要因为听到我这样讲你不敢交。那我不重在你要讲什么高深的道理啊，我会根据你完全你自己属灵的情形，你目前信主的年日啊，你能够写到交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你放心的写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能够这样子的做。那我想那个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其实是总结。那这个如果我们的课讲的失败的话，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都忘光光了。 那如果说我们讲的至少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么在你里面会讲说余弟兄你又讲这些我都听过了啊，那就对了，表示这些话进去了。那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因为整卷四世纪蛮长的，我只要提几个简单的点，因为刚才这几位弟兄姊妹已经把几个很重要的点都帮我们点到了，那我想我只是 overall 的简单的再把它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从前读四世纪觉得这卷书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我希望这一次读完四世纪我们都知道这卷书跟我们每一个人，特别跟这个世代，跟我们今天整个教会所面临的发生了太大的关系啊。那四世纪很简单的分段啊，这圣经上很少有这么少的书是分段这么简单的啊。那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六节是序言，讲到以色列人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向仇敌妥协。刚才弟兄讲得很好，对仇敌，对付仇敌的这些事情上我们不绝对。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没有得胜的经历，你发现以色列人常有得胜的经历，约书亚的时代他们大得胜，但是都在这些得胜的里面他们没有完全得胜，都在这些顺服的里面他们没有完全的顺服，都在对付仇敌的事情上他们没有对付的彻底，就因为留下了这么一点，就跟癌症一样，他留下了一块地，弟兄姊妹，这块地 eventually 早晚仇敌会回头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一切的这个妥协到最后就带进了他们逐渐的同化，而到最后仇敌在他们身上成为了一个瑕疵。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这个创世纪不是四世纪一开始神就非常严重的指出了他们四世纪混乱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妥协 compromise， 有妥协到同化，到最后他们拜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创世纪不是四世纪一章三到六节。那么拔呢是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也讲到它的结尾。那么结尾也为我们点出了一件非常清楚，一个非常重要他们混乱的原因。我想我们讲过，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照着他们心里面认为对的就去做了。这是成为他们中间一连串的混乱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中间的这三章七节到十六章，那就是有着七次的主要的兴衰的历史。所以我想这是四世纪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分段。那么在这七次的兴衰的历史里面呢，我想我们几件点稍微再提一下就好了啊。那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是一件非常真实而且严肃的事情啊，一直在进行，不管我们经历到没有，不管我们相不相信，不管我们感觉不感觉到，这一场的征战一直在进行啊，极其真实，极其严肃，而且一直在进行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很小心。所以征战，我们看见每一场征战都需要付代价，来的弟兄姊妹，不征战代价更大，征战是要付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啊！在仇敌的手中，仇敌的瑕疵，仇敌的输入里面过日子，弟兄姊妹，那个代价太大了，不光只是今生的，是整个勇士里面的亏损。所以在四世纪的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七世仇敌的出现，我们曾经讲过，四世纪是一卷讲属灵荒凉的神家荒凉的一本书，每一次的荒凉都说到我们生命出了问题，我们生命在某一个点上出了问题。那四世纪也是一卷讲属灵征战的书，所以每一个仇敌的出现，他都带着一个特别的目的，还有一个性质来攻击神的家。所以仇敌来，主要就是要来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仇敌来主要就是来破坏神家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工作。所以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这里攻击，来拦阻。所以刚才郭豪也提到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讲约伯记，约伯记苦难不过是背景，苦难不是约伯记的主题，荣耀才是约伯记的主题。神怎样借着苦难作为背景，把约伯这个人制作的这么满了神的荣耀，那个得到神的结局。同样的，四世纪里面这个混乱不是整个四世纪的主题，虽然我们读四世纪的感觉就是混乱惨不忍睹， 但是四世纪的混乱不是它的主题，是它的背景。整个背景讲到在仇敌这么多的破坏跟神家荒凉和混乱的背景里面，神怎么样子兴起得胜者，还有怎么样子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荒凉和混乱。那弟兄姊妹，这是整本四世纪最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光读这些故事，我们透过故事看见背后，我们透过故事我们掌握那个属灵生命得胜的秘诀。那这是读四世纪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好，那这是征战里面的第二件事情。所以这七世的征战，刚才四雄弟兄已经为我们 review 过了我本来是想考大家的，但是我想你们应该都很熟了，对不对？我随便讲，底波拉，底波拉是胜过什么？抽考，不按照顺序了。底波拉是什么？是胜过谁？哎呦，我们胜过阅兵，对不对？那阅兵铁车900，接到铁车来了。说到我们胜过仇敌拦阻我们承受属灵产业的这个征战，仇敌一路上来拦阻，对不对？那这个耶弗他是胜过什么啊？木软讲不行。谁？不要客气嘛。杨俊耶弗他，那是亚比米勒啊。耶弗他胜过亚门人，是肉体再回头。所以这七次我们会搞混了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这七次里面每一次仇敌攻击的性质都不一样。这个名字真对不起来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个姊妹很可爱，她大概刚刚信主，所以第一次读四世纪。她说她读四世纪呢，她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她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了，然后再去复习前面又忘了后面了。他就把这个各种征战跟这些人对不起来，因为太 complicated 七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仇敌有不同的性质，有不同的征战，而每一种的性质，我们希望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回想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历碰到的时候，都能够对我们有一些提醒，有一些真正的提醒。好，那其实我今天要复习的都被大家讲，那神家这些得胜者，那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我想刚才师兄也讲了，弟兄姊妹有提到啊，那我不讲多，我只讲两个好了，只讲两个最重要的。那我不是讲他们得胜的这个关键因素，那我不从神那面讲，神那面永远是神的帮助啊，神的灵充满他们，神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啊，这些部分我就不讲，我讲从我们人的这一部分来看，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的，那第一件事情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他们对神的信心。义人不仅仅因信称义，也要因信而活而生。同样的，在旧约的每一场的征战历史上面，我们发现他们都对神的那个信心是他们得胜关键的秘诀。那这个信心，真信心在我们身上一定产生一个结果，或者产生一个行动，就是让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不管仇敌多大，我们因着信心，我们里面有把握，我们信靠神。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这个在乎不在乎人，乃在乎神。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他里面一定对神产生信靠，一定产生绝对的顺服。所以刚才弟兄为我们举的例子，像基甸像耶弗他啦，他们都是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你就发现他们对神那个顺服的态度。那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征战中，也都在很多的难处里面。那其实神都在这里培养我们对神的真信心。弟兄姊妹，信心借着环境得到增长，那信心也让我们能够在环境中能够彰显神的得胜，它彼此是交互的，一直是交互的。这是讲到他们对神的真信心，真信心产生绝对的顺服，讲到一个对神完全的信靠。那第二个呢，在他们身上很重要的就是特别在四世纪里面的人物，就是他们 对神的旨意和神家那个强烈的使命感。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得胜者每一个身上都有的。你如果我们的问题只是为了要解决我个人的需要、个人的困难，弟兄姊妹，我们对神有信心就够了。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依靠神，我们支取神的恩典，我们个人爱神、顺服神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神要神家得到的得胜者，都不是为了他个人，都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整个家，为了教会。所以这些人对着神的旨意在地上能不能通行啊？为着神家的见证得胜或失败，对着神百姓是活在自由或是辖制受辱的光景里面，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在他们身上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一个行动。那个结果跟行动是什么？就跟我刚才讲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行动，就是他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而真正的使命感在我们身上也一定会产生一个行动跟结果，就是你发现他们把他们这一生奉献给神，他活着就是为着神旨意，为着神家，他把自己整个奉献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在所有得胜者身上，我想我们每一个得胜者都有他一些不同的 character 啊，像底波拉，他那个成全别人的心啊，他那个宽大的度量啊，他们都有身上他们生命很美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就着整个在仇敌的征战上，或者在神家的这个需要上，你发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两个，对神的信心所产生的真实的顺服，对神家神旨意的使命感所产生的奉献啊，就是把自己放在这场战场里面啊。我想我们的四世纪快要结束了，所以最后呢，我想这个故事四世纪我们读过去了，但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征战、神的呼召和神家的需要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我非常 appreciate 刚才修华弟兄修华姊妹结束的时候讲到，我们都是在演那一台戏啊，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弟兄姊妹，这一场的戏不是假戏，是真戏。而我们呢，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是男主角、女主角，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所以这个征战还是在的。弟兄姊妹，那3000多年前四世纪时代的仇敌跟今天的仇敌是一样，跟伊甸园里面的那个魔鬼是一样，同样的背后掌权的、导演的、牧养我们、呼召我们、在这里制作我们的那一位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严肃敬畏的感觉。我说过，有一次我读这个撒母耳记讲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在教会的楼下那个走道上来回走，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祷告，我突然一下子祷告到里面，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大卫所经历的神也就是我今天所经历的神。弟兄姊妹，我一下子在走道上我跪下来，我趴在主的面前，我一下子产生一个大的敬畏。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读故事、读圣经里面读到神奇妙的作为、神伟大的作为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在读故事一样，好像那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但是其实那位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神，也是我们所经历所侍奉的神，他今天还在呼召我们，神家今天还在需要我们。而这七次的兴衰，神的儿女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经历不同的仇敌，而我们今天，原谅我说，七个仇敌一起来，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警醒的站住。但愿我们众人真的在神家里面，我们彼此同心啊，从心里面我们切实相爱，我们不仅仅在主的面前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属灵的同伴，一同来征战，答应神的呼召，我们一起来成为我们的主他那300个勇士，我们陪着他一同把仇敌制服。我们底下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这位说话的神，你今天仍旧说话，你这位呼召人的神，你 你今天仍然在那里呼召我们，主啊，但愿我们里面都有能听的耳朵，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差遣来使用我们。主耶稣，我们一点不觉得我们比旧约这些得胜者好到哪里去，我们实在是远远不及他们，但是主啊，我们却愿意也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你当初使用了他们，我们知道你今天仍然愿意来使用我们，主，我们就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你那位制作他们的手今天也来制作我们，那洁净他们的手今天也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在这里将我们众人，将整个教会都交在你的手里，兴起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站在你旨意的这一边，兴起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的信心定睛抛锚在你的身上，兴起你的儿女们，给神家带来真实的祝福和复兴。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这段时间保守我们读士师记，你让我们在你的话上能够越来越认真，越宝贝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去